费夫人的爸爸毕竟是创办者，所以几个兄弟不敢太闹腾，但是老人家身体出现了状况，如果一命呜呼了，费夫人虽然早已是公司的管理者之一，但是自己怎么也弄不过那几个叔叔的。灰狼也就是这个时候介入了费夫人的生活，灰狼那个时候在费夫人的手下做管理，本来两个人就都有那么点意思，老人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促使灰狼和费夫人的事情提前了。灰狼当时大小伙子一表人才，除了没钱别的都很好，老人家也很开明，关键是找个门当户对的恐怕也来不及了，顺水推舟的促成了这门婚事。几个叔叔更是高兴，费夫人嫁人了，老人家一死，整个公司就落在他们手里了。但是老人家那有那么好对付，灰狼和费夫人的结婚典礼上，老人家就说了他的应对方式，那就是灰狼第一个男孩要随母亲的姓氏，这样在费夫人的下一代上，这摊生意就回到了他们这里。这个方法虽然暂时打压了几个叔叔的野心，但是在老人家去世之后，他们一直不停地找麻烦，说灰狼不是他们家的人，除非改姓，不然不能当公司的一把手。不仅仅要改姓，还要和原来的父母脱离关系才行，这就太过分了，灰狼不可能答应。就这样闹腾了一年，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一直是空的，公司业务也直线下降。后来，灰狼干脆把费夫人推上了总经理的位置，灰狼联合了几个公司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这几个人都是老人家的铁杆，陪着老人家一步步打拼过来的，关键是让费夫人坐这个位置。一来女成副业，程序上没什么不合理，毕竟没有说女人不能坐这个位子。二来下一代还将是费夫人的本性，这点大大的顺应了几位老负责人的心态。而且灰狼承诺自己这个女婿绝不染指总经理一职，故而此事一蹴而就。那几个叔叔自然不干了，竟然要把几个大客户都劝走，公司主要客户里至少有一半都和他们关系不错，负责人和他们都称兄道弟的，如果成行，公司势必坚持不下去。那意思就是我拿不到，我就毁了他，谁也别想拿到。要说费夫人虽然早就参与公司的事情了，但是一直是在老人家的庇护之下，好几年也没什么特别的业绩，说白了也就是跑腿加打杂，管理也好，业务也好，都中规中矩，但是在这紧要关口，费夫人爆发了。接下来费夫人变得极为忙碌，天天都是饭局，中午晚上的不停歇，很显然那些大客户们除了吃饭还吃费夫人，饭局完了还要去玩，那时候还没有夜店一说，歌厅还有迪厅或者夜总会，自然那些大客户们除了玩这些还玩费夫人。按照大曹的话说，费夫人虽然不是绝色美女，但气质高贵，毕竟家里不缺钱，而且身材有的看，大胸大屁股，非常丰满，个头也高，典型的东北女人样，男人看了没有不动心的。话说回来，一个女人在外面闯荡也真是不容易啊。在费夫人用钱和身体的周旋下，几个主要客户全都保留了下来，大曹说他知道的应该就有五六个客户吧，按每个客户只有一个主要联系人要搞定，那一阵子费夫人就要同时伺候五六条鸡吧。与此同时，费夫人对那几位叔叔也开始分化瓦解，客户留下了，他们还在闹，费夫人提出分解公司，每人得到每人的一份，但是分的并不平均，总之就是给一个人非常多，而剩下的非常少。少得的人自然不干了，找费夫人理论，费夫人自然推得干净，说都是和那位得到最多的叔叔商量好的。这一下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那位叔叔，从众多叔叔对付费夫人一方变成了众多叔叔内斗而费夫人旁观。这一招精彩无比，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政治斗争的精华。我连忙问这个点子是费夫人想出来的，大曹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来，但是应该是费夫人的想法吧，因为听几个高层老人酒后一往昔的时候夸赞费夫人会办事果敢什么的，还说费夫人和那位大叔叔单独走进办公室那一刻，几位叔叔就已经进了套，还有的说费夫人告诉他要分给叔叔公司的时候曾经极力反对，现在想想真傻啊，这种先于后取的本事自己可没有。 哦，那这么说，费夫人的能力不是业务，也不是管理，而是权斗，往大了说是政治斗争，往小了说是内斗窝里反，这倒让我对费夫人产生了一些兴趣，这样的女人会是个什么样？大曹接着说，虽然公司分出去了一半多，但是剩下的一部分客户大而精，管理层还都是老人家的朋友，技术人员全部留任，公司呈蒸蒸日上的趋势。而分出去的一大部分窝里斗得厉害，不出两年，大部分厂房和产品就都低价回收了回来。直到近几年，最后一家被回购，公司不仅恢复完整，而且比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还要繁荣昌盛，因为灰狼天生就是搞业务的好手，接连开发了南方几个城市，从一个本地企业成了全国性企业。自然，费夫人用自己的身体留下客户的事情，灰狼也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灰狼和费夫人没有离婚，而且对几位叔叔的处理上，大部分主意还都是灰狼帮着拿的，并且灰狼并没有自己当总经理的意思，一直以辅助的角色帮助费夫人做好这个位置。两人关系还越来越好，并且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费夫人死活让孩子跟了灰狼的姓，不知道算不算是对灰狼的一种回报。灰狼的事情就说完了，一大部分是听大曹说的，还有一些是后来和花脸聊天的时候了解到的，再有一些就是后来在黑龙江的时候了解到的了，这里保持完整性，就一次都写出来了。我和花脸一致认为，灰狼除了是一个强势的 S, 还有和我一样喜欢绿帽的一面，不然无法解释灰狼那时候知道费夫人用身体换客户却没有爆发。花脸说，想想也正常，就是他本人想着自己的女朋友如果被别人操，他也挺兴奋的，只是他绝不接受变成事实，他还是觉得玩别人老婆更加刺激。所以灰狼那一阵估计也是没有办法，不得已被戴了绿帽子，想想也是刺激，就忍了。而且性爱这个游戏，有喜欢这样的，有喜欢那样的，自然也有什么都喜欢的，都正常，正常。也是啊，所以灰狼在当 S 一面似乎比花脸还要强势，却懂得关键时候退让，让妻子总有被呵护的感觉，而且对我的心理还把握得极为准确，要说他没有绿帽心理都不现实。大曹还说，费夫人的银饰公司里都有传言，原来很多说费夫人被哪个老总操了一夜，临走还被那个老总扔给自己的司机操，只要费夫人那天没来公司，那就是又送逼去了。还有说费夫人和那几个叔叔都做过爱，还一起群屁，所以那几个叔叔才把自己分得的产业又低价卖给了费夫人。传得有鼻子有眼儿，想想叔叔和侄女还是群屁，刺激点太多了，呵呵。闲言碎语后来慢慢少了，但是现在也有说的，毕竟就算没有的事，一个女强人也会被别人说来说去满足一下意淫心理。后来大曹和文华先后加入了灰狼的小团队，两个人和灰狼都是一个村的，那个村如果往上到几代人都是亲戚，所以大曹和文华算起来都算灰狼的侄子，但是跑生意也没有侄子叔叔的叫的，后来也就叫成了树哥。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就偶尔听说了费夫人的淫技，跟了灰狼一阵之后，他们就知道了灰狼外面有女人，而费夫人也跟传言差不多，本来认为俩人各玩各的，但是直到费夫人对他们俩分别击破，然后灰狼告诉他们他知道费夫人和他们上过床，两个人才又尴尬又害怕的知道了原来还有这种游戏。灰狼对他俩管理很是严格，绝对不许他们俩找小姐的，女朋友可以有，但是宁缺毋滥，就是因为他们俩除了工作还要负责费夫人的信誉。公司已经正常，费夫人却玩上了瘾，据说那几个老客户已经极其稳定，负责人也换了一批，用不到费夫人再去卖肉了，费夫人却还上赶着找人家做爱，而且还找过网友。这下灰狼决定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位夫人，大曹文华和自己同村，了解的同时利益还绑在一起，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关键还健康卫生，伺候费夫人正合适。大曹说到这里兴奋的不行，说费夫人当时勾引自己的时候又惊又怕， 但是费夫人那大奶子在自己身上蹭，大屁股扭来扭去，心想不操了他真不配为男人了，至于操了以后死就死吧。没想到没死，还得到了长期的打炮许可，以至于后来有些需要费夫人现身的客户还都是大曹和文华跟着去的，灰狼是不一起的。我想可能还是灰狼的性格让他虽然能感觉到绿帽的快感，却不能正视他，还是更接近一个强势的 S。 玩费夫人灰狼也在场的只有和大曹文华而已。一顿早饭，大曹给我讲了这么多灰狼的事情，让我惊讶的合不拢嘴。大曹说完就后悔了，一个劲儿的让我一定保密，我连连点头让他放心。我问大曹和李先生说过没有，大曹说这事就和我说过，看我面善，让我可别害他，哈哈。我俩在上楼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灰狼和文华也起床了，只剩下我妻子仍然昏睡。灰狼还掀开了妻子的被子，让妻子一丝不挂地暴露在我们面前，然后还捏了捏妻子的乳房，拍了拍妻子的屁股，妻子哼唧了一声翻身接着睡。灰狼带着我们都去了张总那屋，好让妻子继续休息。张总知道了大笑半天，说我妻子让他们操得起不来床了。灰狼他们今天本来就没事，在屋里吸烟休息砍大山，恢复着昨天在我妻子身上耗费的体力。我因为工作只好先离开去办点事情，灰狼却非要和我一起去，很显然是要和我说点什么。大曹紧张地看着我，哈哈，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我让大曹放心，我也不知道灰狼跟着我要说什么。我去几个关系户那里办事，灰狼就坐在副驾和我聊天。灰狼从来不打客套，上来就是主题。灰狼主要是问我感觉如何，毕竟我差不多全程参与了他们奸淫我妻子的游戏。我表示很满意，算是这么多年最刺激的一次了。其实当时第一次和叶哥还有和易文大庆他们也都很刺激，只是那时候妻子的程度没有这么深，而这次真的是这么多年集大成的一次，各种玩法都见到了，除了刺激还是刺激。灰狼和我说他明白我的心理，所以这次在我醒了之后，很多玩法都是玩给我看的，让我过足眼瘾，算是配合我玩的一次，因为他对我妻子实在是太过满意了。这句我很受用，最起码证明我妻子的魅力，或者说证明我妻子的淫荡能力。灰狼说我妻子是一个很合适做 M 的女人，性格上似乎很难搞，但是找对套路会很听话，这单灰狼看得非常准，而且身材样子都属于上等，玩起来也疯，没有什么禁忌，很好。所以灰狼想长期调教占有我的妻子，希望我能一直贡献着我的妻子给他们玩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妻子愿意，我绝对不会阻止。灰狼大笑说能碰上我们夫妻真是福气啊，他玩过的女人很多，我妻子绝对算一个极品了。他说不光是不阻止，还要尽量配合，让妻子更好的接受一些玩法。我很好奇还要有什么玩法，灰狼说那只能慢慢玩着看，很多事还需要促成，比如今年七八月份他很想让我们夫妻去黑龙江他的地盘去玩玩。我说没有问题，我妻子放暑假我也能请假，玩个几天不算什么。灰狼很高兴，说到了黑龙江，保准叫我大开眼界，那边他什么都敢玩，毕竟北京不熟悉，而且管得也严格，很多事情不方便，比如让服务员进来看到光屁股妻子的那种玩法，万一碰上个多事的，出门报警去了，那就麻烦了，这么多男人围着一个这样的女人，一屋子的淫荡器具，赖都没法赖。聚众淫乱是没跑的了，但是在黑龙江就不一样了，天高皇帝远，各个方面的人都要给他一些面子，事情好办。这也说的我心里痒痒的，灰狼还说要带着我妻子打野炮，玩玩暴露什么的，让更多的人见识见识这个淫荡的北京女人，肯定还要让一些朋友享受一些妻子的肉体。然后还问我希不希望更多人操过我妻子，我当然希望，只要安全卫生控制得好，越多人操过妻子，我就会觉得越刺激。灰狼听完又是大笑，说我和他真是互补啊。我问灰狼那边还有别的朋友可以一起玩，灰狼笑而不答， 说别的不说，有几个他生意上的朋友就可以让我妻子去伺候，一举两得啊，怎么样？呵呵，又是生意上的朋友，这次的张总也是，我想大概是费夫人当时用身体谈生意对灰狼刺激太大了吧，所以灰狼总喜欢用我妻子去玩同样的游戏。我还问了妻子喷水的事情，灰狼得意地笑了笑，说下次肯定让我见识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死心，说这个挺难讲的，其实就是对女性阴道里一片疙疙瘩瘩的地方进行摩擦，那地方叫做 G 点，但是最后是喷水还是高潮还真不是一概而论的，喷水的难度很大，但是只要喷了一次就肯定能有下次下下次。灰狼接着说，这次算是为满足我而玩的了，以后就不会了，会让我参与其中，但不会和这次一样一边看一边享受，我也要变成游戏的一份子。具体来说，比如把我绑在凳子上，不许手淫，只能全程观赏我妻子和他们玩，甚至要给我的鸡巴带上锁具，或者找个女人看守着我，鸡巴硬了就用手抽打，打软了为止。这种冲突没准让我的鸡巴被抽打的同事就喷精了。说的我一路硬着，妻子有时候也对我说过要用类似的玩法折磨我，同时他被操，哈哈，不谋而合了。最后灰狼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妻子交给他绝对能变成最下贱的女人，而我也会得到我最喜欢的体验的，等到了黑龙江，各种玩法保准叫我们夫妻每个人都尽兴。聊了一路，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大嫂点了外卖，送餐的几乎和我们同时到达，我关心妻子，大嫂告诉我说，我那个淫妻起床了，正在洗澡呢。于是我们几个把餐盒打开，摆满了一桌，这个时候妻子也出来了，围了一件浴巾，看上去还有些疲惫，灰狼赶紧招呼妻子过来坐在我俩中间，妻子路过文华的时候被文华一把扯掉浴巾，妻子也不恼他，笑嘻嘻地说他讨厌，光着身子坐在了凳子上，看来妻子对于在我们几个面前赤身裸体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我连忙问妻子感觉如何，却被大嫂调侃说，什么感觉，被操的感觉还是喷水的感觉，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大概是因为昨天大家都超负荷地运转了一下性欲，所以这顿饭吃得非常正常，一女五男好好的吃了一顿。吃完饭我和妻子就要走了，自然走之前妻子跪在他们四个面前，手口并用的给他们吃撸着鸡巴，几个人都没射精，玩了十分钟左右他们就送我们夫妻出了门。在回程路上我抱着妻子不断的接吻，昨天的一切对我来说刺激太大，眼前的妻子似乎比刚认识的时候还要有吸引力，还要有新鲜感，毕竟被人玩成这样也确实是很新鲜的一次。妻子和我说早上给他们主任发了短信请假了，想回家休息，我笑话妻子这次是不是累坏了，妻子扭捏的打了我几下，说都赖我，自己的妻子非要给大家用，用累了现在需要保养了。我微笑的再次搂过妻子，品尝那条舔过鸡巴屁眼和脚丫子的舌头，亲得我鸡巴再度挺立，妻子摸到以后咯咯娇笑说，我真是天字第一号大王八。我问妻子这样的游戏喜欢吗，妻子说很喜欢，这几个人除了张总他都觉得很不错，就和当初一文大庆那帮人的感觉一样，好接触像朋友，而花脸和李先生却总有一些上下级的感觉。那么我接着问妻子，舔脚舔屁眼什么的也能接受啊，妻子红着脸掐了我鸡巴一下说，你看你想着小弟弟就这样硬，我要是不接受你干嘛，你也真是的，自己妻子真豁得出去啊。这还是我和妻子第一次敞开了谈论舔脚舔屁眼的事，我抓住机会接着问妻子，那你更喜欢舔脚丫还是屁眼呢，妻子说，你还真是讨厌死了，其实也都没什么啊，舔这两个地方能让你们男人那么舒服吗，舒服不仅仅是舒服，还有征服感，一个美少妇这么伺候自己能不满足吗，我说，哦这样啊，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原来总觉得这样做低人一等，不过看他们对我还都很好啊， 我起床的时候，文华和大曹一个劲的伺候我，给我捏捏腿捏捏肩膀什么的。那可不，刚才灰狼和我说，对你印象也很好，想和你一起玩下去呢。其实，妻子说，我还不是主要考虑你啊，你个小王八，我怕我那么做，让你没面子，他们会看不起你，但是我看你倒是很兴奋，我瞥了你几眼，你都自己撸着那个小弟弟，一脸傻样。妻子的话，其实有一点没有说，应该是担心我看不起他吧，觉得他太下贱。老婆，我说，这个游戏是我带你玩的，我这个变态兴奋点和别人不一样，委屈一点也不委屈，你顺应我玩了这么多变态游戏，我只会更爱你，你看从咱俩出来，我有嫌弃你的意思吗？还不是抱着就亲，亲你的小脏嘴。妻子嗔怒，说我的嘴才脏，一顿粉拳打在我身上，我连忙降低车速，让妻子注意安全。总之，我觉得妻子这次玩得如此下贱，当时一时兴起，事后肯定要观察我的态度，不过从出门到谈话，我自然而然的表现一定让妻子吃了定心丸。本来嘛，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绿帽爱好者，只要妻子心在我这里，他就是和狗操过，我也一样爱他。我还和妻子谈到了喷水，我首先问的就是那是不是尿，哪里出的水。妻子支支吾吾说肯定不是尿，但是是什么他也说不好。也是，喷水这个事情科学家都没有定论，我妻子一介女流，还是下贱的女流，又怎么会知道。妻子只是讲了喷水的感觉，灰狼快速的抠挖，让妻子感觉非常的酸爽，下体传来的感觉是非常的酸痒难忍的，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和要高潮有些类似，但是并不舒服，刺激太大了，最后用忍耐形容都不为过。妻子觉得自己快要忍不住大叫出来的时候，突然就释放了，下体控制不住的喷水，或者不能说控制不住，就是任由下体喷水而无法也不想去管控。再说仔细一点，喷水妻子也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大脑只有兴奋到极致的快感，这个时候用舒服也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很快乐，很销魂蚀骨。这是妻子对喷水的体验。我告诉妻子，他们说他喷水以后碰哪里都是敏感带了。妻子点点头，说是这样，感觉全身只要被摸，直接就能刺激到大脑皮层的感觉。我问妻子，那还想不想喷水了？妻子淫笑着说，虽然喷之前被灰狼抠挖的挺难受的，但是喷出来以后那叫一个舒爽，所以还想。哈哈，我大笑，由心而发的大笑，我爱我的妻子，更爱我的妻子犯贱被操，如今玩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啊。直接给妻子送回了家，我就接着去办事了。其实灰狼今天肯放我妻子回来，也是因为昨天玩得过了瘾，今天需要休息，而明天据说灰狼他们还有事情要办，再召唤我妻子怎么也要后天了。妻子也是真的非常累，我五点多回家的时候已经再次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一早，直接去上了班。一连几天灰狼都没有找我们，只是给妻子发了几条短信，就是他们的事情办得有些麻烦，所以不能见面了，让妻子随时等待他的消息。其实这个情况对妻子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妻子从回来开始就一直处于疲劳状态，虽说被灰狼大曹他们奸淫的时候表现得异常活跃，但毕竟是以一敌五啊，精力和体力的消耗也照实不小。还有就是之前说过的，妻子的肛门难受了好长时间，就连阴道也肿了两天，弄得我虽然想起那晚就欲火焚身，却也没办法和妻子做爱，只能让妻子手口并用的帮我解决掉。妻子还让我买了一个飞机杯，就是一个模拟的女性阴道，挺好玩了。那一阵妻子会用飞机杯套在我勃起的鸡巴上，一边和我聊当晚的细节，一边上下套弄我的鸡巴，直至射精。灰狼他们忙的这几天也恰好成就了我和妻子，我俩几乎天天回到家就腻在一起聊那天的细节，然后聊着聊着就和之前说的那样，要不妻子用嘴，要不就用手和飞机杯帮我去火，而我射出来的精液妻子自然也不肯浪费，玩来玩去，然后放在嘴里吃掉。 我和妻子到现在的这个程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了。这几天和妻子的沟通，发现她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妻子和我说，现在感觉和别人做爱，就和见面握手一样平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感觉，就连平时在单位开玩笑，也比之前大胆了很多，弄得有些时候，她还觉得没什么，一群男女同事都已经喔喔啊啊的惊叹了。我俩的感情没问题，这是我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妻子也差不多可以和男人一样，将性和爱尽量的区分开来对待，当然就算是男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点，妻子也是，对喜欢的人就会好点，不喜欢的即便做爱也不会很爽。而灰狼他们几个，妻子都相当满意，文华话少，玩起来也狠。找到机会肯定不会放过的猛操一顿，显得人也阴沉一些，妻子对他感觉一般，但是灰狼和大曹妻子算是满意的，所以和他们玩也很能放得开。再说到我们俩，妻子说，这么多年我对他很好，不仅仅在外赚钱养家，在内还照顾四个老人，他父母爱吃的东西从来就没少过，有些他爸爸爱吃的他都不知道，都是我在照顾，家里的环境卫生也全都由我负责，他只管自己舒服就好，所以还是非常感谢我的。只有这么一个变态的臭毛病，一开始还是挺难接受的，但是慢慢走下来也都接受了，不仅仅接受，也乐于享受这种堕落的性爱快感了。所以妻子很感激我，生活方面照顾得完全，家里事情也不用他操心，赚钱也是我来，他只要享受就可以了，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生活的质量也绝对不低，所以他不会用任何人来交换我，不会再有一个和我一样的男人对他这么好了。妻子的话还是让我挺感动的，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对我来说，一个淫荡的随便被操的妻子，同时还最爱我，这点就足够了。我对现在我们夫妻的状况是100分满意的。妻子那些下贱的做派和对我的忠心，就算不再加深程度，我也已经知足了，何况现在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妻子也想跟着灰狼的安排继续的走下去。妻子说，叫灰狼干爹，还有听灰狼的话和张总做爱，都没什么可抵触的，感觉很自然，自然而然的照着灰狼的要求去做了。我问妻子，这么听话是怕失去灰狼带来的刺激和舒爽，妻子想了想，说不完全是，还是觉得灰狼把一切都做得很顺利，他也就自然的归位其中了。灰狼身上有种很奇特的特质，就是觉得让人放心，哪怕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会出什么大事，而且灰狼的性能力和性技巧又很强，自己的身体反应很大，弄到最后看到灰狼的手指，身体都不自主的发抖。哈哈，妻子这个骚逼，那意思就是身心向往，还没有后顾之忧，这么说来，不顺从才奇怪了呢。我在想，没准带妻子去一趟黑龙江，会让妻子彻底沉沦吧，那里是灰狼的地盘，还没有人认识妻子，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吧，而且还有老熟人花脸，还有他们众多的淫友，呵呵，真是想想就刺激。我和妻子说了灰狼想让我们去黑龙江的事情，妻子表示可以，听我安排，反正暑假也是要出去玩的，黑龙江还有人全程掏钱作陪更好。呵呵，这哪是出去玩，明明是出去玩你啊，我心想，灰狼掏钱是不假，但是作陪的肯定是妻子，三陪四陪五陪六陪都要陪。当天晚上，我就把我和妻子同意去黑龙江的事情告诉灰狼了，我俩是发短信说的，灰狼回复我说一点也不意外，他的干闺女绝对会答应的。后来还和灰狼聊起来，那次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看到妻子被内射，然后我就着别的男人的精液和妻子抽插做爱。灰狼挺吃惊，说我玩了这么多年竟然才见过，然后非让我感谢他，说他帮我满足了作为一个绿帽这么大的心愿，我一定要更加坚定地献出自己的妻子才行，还说到了黑龙江，天天让我享用装满别人精液的我妻子的小骚逼。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正好赶上妻子月经完的安全期，如果不在安全期就不能内射了，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赶上妻子阴道里灌满热乎乎的精液的时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一直没有碰上特别合适的机会。灰狼说，这个不用担心，有一种女性用的液体安全套，就是为了内射而用的。这我倒是没听说过，灰狼说就是一种杀精润滑的粘液，一管一管的，做爱前打到阴道里，形成一种隔膜，杀精杀菌，再怎么内射都没有关系了。然后灰狼对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再次表示嘲笑，他说他从来都是不带套内射女人，对我妻子也一样，从一开始到现在也都没想过要带套。我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灰狼从来都没问过我需不需要带套什么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准备过套套，就连他说的液体避孕套也没见他拿出来过。我问灰狼这次是否准备了液体避孕套，灰狼说没有，因为忙所以一直没时间买，超市什么的都没有，要在网上购买，麻烦点。我就接着问灰狼，那这次要是我妻子不是安全期怎么办？灰狼很淡然地说，当然还是内射你妻子啊，不可能带套的，那就只好调教完以后让妻子吃事后避孕药了，不然那么多人射进去，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一番话说的我有点漠然，真是人无完人啊，灰狼的霸气吸引妻子的同时，大男子主义的缺点也在显现着，女人吃事后避孕药是伤身的，玉婷上面明确地写着，一年之内最多吃两次，可见利弊。我也和妻子说了灰狼的这个态度，其实就是为了降一降妻子对他的温度。这几天每每收到灰狼的短信，妻子都会显得眉飞色舞，让灰狼的短信调戏得花枝乱颤。妻子对我说，他心里知道只有我对他最好，只有我才会真的去照顾他，但是对于灰狼他并不打算和他怎么着，所以这样的事情他也不会多想，只去享受灰狼带来的好处就可以了。妻子一番话让我想了想，我们这一路妻子贞洁的这一道闸门被我打开以后，从一开始的欲迎还拒到现在似乎比我还玩得开看得开了，虽然得到了我想要的那句只有我是真的对他好，但是看来抹黑灰狼的愿望也没有完成。也对啊，灰狼作为一个性伙伴出钱出力还很照顾妻子的感受，也没什么大的问题，毕竟不是要找对象过一辈子啊。我想我这篇文章的名字真是起得太合适了，妻子配合我淫妻，一个配合真的代表了妻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妻子对于这个性游戏就是认可的，我希望他下贱淫荡，其实他也主动的按照我的希望去一步步堕落，有过阻碍但是也都顺利通过，因为那也是他想要的，所以才能配合我的淫妻行为。大概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接到了灰狼的电话，是下午打的，仍然是工作日，当时我还在上班，灰狼说今天下班之后要去接我妻子到他的地方聚聚，但是不用我去了，说是需要单独调教一下我的妻子，因为我在场和我不在场妻子的表现也是有差别的，我不在场的时候一些更下贱的玩法妻子会很乐意接受，最后表示让我放心，他会把单独调教的内容在以后完全呈现给我。我在想还有什么更下贱的玩法呢？妻子已经是无所不能了吧，顶多就是更加无所顾忌的舔屁眼舔脚吧。我还是表示要看看妻子的意思，灰狼大笑说，我那个妻子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和妻子说过了，妻子还嫌找他晚了呢。呵呵，我这个淫妻啊。果然灰狼的电话刚挂上，妻子的微信就来了，告诉我晚上灰狼约了他来单位接他，而且没有约我，让我先回家等着他。这么说妻子等于已经答应了灰狼单独邀约的请求。我问妻子，灰狼单独约你啊，是不是要和你谈恋爱？妻子回我，得了吧，都一起玩了那么多次了，谈什么恋爱啊。我接着问，那为什么好好的不玩群交了，非要和你一对一？妻子回，想我了呗，觉得你们碍事，想要和我好好相处一下，呵呵。我回了妻子一个大哭的表情，妻子回，哭什么啊，真是傻老公，人家想单独和你老婆相处你还吃醋了？我回，那可不是吗，不仅仅要群交我老婆，还要一对一的操我老婆， 都让他享受了。妻子回，哈哈，说的那么难听，乖老公好好上班，给你带你喜欢的回来啊。妻子说的我喜欢的肯定是精液什么的，或这就是他被灰狼操弄过的身体。我不依不饶地回道，老婆，是不是你也想他了？你也想和他一对一的大战一场？妻子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还真有点，和他做挺舒爽的。然后紧接着又发了一句，老公吃醋喽。我回道，哼，一对一做爱肯定就是要让你俩增进感情，让你觉得他更好。妻子回，嗯，我也觉得是这样，不过老公你放心好了，我俩又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单身，我俩还能跑了啊？用你的小绿脑袋想想吧，乖。我回道，你看，他想和你一对一，你也想和他一对一，还觉得舒爽，这样你俩是不是就太好了？妻子回了一个挖鼻孔的表情，老公还真吃醋了啊。怎么说呢，我也确实想他了，想和他做爱，刚才电话里他还调戏我，说的我忽悠忽悠的感觉都有点湿了，很想那种和他痛快淋漓的感觉。但是老公你也很好啊，咱俩这么多年了没有那么刺激了，但是和你做爱很温暖很舒心，这个是和他没有的感觉。他找我去偷情做爱，我想去，而且非常想去，要是他找我去私奔，去和他过日子，那我就不想去了，你明白了吗？我的小王八老公。妻子一番话终于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确实有些担心灰狼和他，确切的说是他对灰狼太喜欢了。妻子一向坦白，这段话里既有渴望和灰狼苟合的诚实，又有和我感情的剖析，我觉得还是可信的。我回了一个笑脸作为结束，妻子嘱咐了我几句就去工作了。第八部第22章黑龙江银记一。这里还是和之前一样，先说几句题外话吧。最近有不少朋友都问我文章是不是真实，我记得我之前和大家说过，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我和妻子的事情我觉得很兴奋很牛逼的一件事，却不能和身边的人分享，毕竟不是一件符合主流道德观的事。如果我天天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喝酒聊我妻子被谁谁谁操，怎么当奴，怎么舔人家的屁眼，恐怕我会被当成傻逼吧。所以只好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和不知名的网友来分享这件事情。我的本意自然是让网友羡慕我，哈哈，不过网友羡慕也好，鄙视也好，对我都是一种刺激，一种体验。所以我这篇文章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包括每种玩法也都是现实玩过的，唯一做了改动的就是有一些游戏的程度被我加深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虚构。我还看到一些网友对我文章提出的很中肯的建议，比如加入妻子和狗性交，比如加入被人强奸之类的场景。在这里我也谢谢大家了，我还是秉承真实这个基调吧，所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是不会写进去的。所以有很多节点都没有按照大家希望的方向发展，因为本来也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有的网友希望我加入一些妻子的思想活动，但是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第一人称写法写下去的。妻子想，这样的句子我没法写，因为我不是我妻子。但是细心的网友会发现我其实做了很多铺垫，没有直接写妻子怎么想的，但是通过对话，通过妻子的行为表现，让大家去揣测妻子的心理变化和当时的思想活动。再有就是重复的问题，毕竟是好几年的事情，我也是用业余时间来写作，所以会出现之前介绍过或者写过的东西，后来又再次描写或者强调，对我来说也实属无奈了，洋洋洒洒那么多字还分了那么久去写，自己都忘了之前的构架。最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当一本流水账来看吧，我不会华丽的辞藻，也不会精巧的布局，只能是用朴实的文字尽量真实的还原我们夫妻经历过的事情，任由大家评说。好，回到正题，灰狼终于再次邀约我妻子，而且不是群交，而是一对一的做爱，而妻子极度愿意的态度让我心里酸酸的，还真是有些担心妻子太过喜欢灰狼。不过妻子也看出了我那点小心思，用了一大堆暖心的话来安慰我。 想想也是啊，妻子和灰狼还会怎么样呢？灰狼有个废夫人，还有孩子，而且认识我妻子还是从另一个 S 花脸那里接手的，两个人也不具备成为恋人的条件啊。不过妻子的坦诚还是让我倍感刺激，竟然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渴望被灰狼玩弄，渴望享受灰狼高超的性爱技巧，这么直白地说出自己感受的女人应该不多见吧。妻子对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一般正常少妇的那种隐晦了，这也是变得淫贱的一个特征吧。我要下班的时候，手机微信就响了，我拿出来一看，果然是妻子发来的，她已经接上我了，是她自己开车，所以呢车上就没有什么可让你想象的了，赶快回家，注意安全。呵呵，妻子这条微信还是让我很欣慰的，说明即便灰狼在场，妻子也不会将我抛之脑后的。当然，等妻子被操得高潮迭起的时候，应该怎么也想不起我了吧，哈哈。已经到了七月份，盛夏来临，路上的女人穿着越来越少，齐逼小短裙齐逼小短裤的比比皆是，现在人们也比原来敢于表现自己的性感了，胸大的低胸，腿长的露腿，都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感觉啊。到了家，感觉好无聊，QQ 响了起来，我一看，原来是妻子的闺蜜好友给我发了一条留言，问我是不是和妻子做爱呢，打了半天妻子的电话也不接。哈哈，这个闺蜜说话一向如此，和我妻子也是十几年的交情了，她俩属于同一个工作体系的不同工作性质，偶然认识之后就越来越好，最终发展成无话不说的闺蜜了。这个闺蜜叫做刘欣，这回我用了她的真名同音字，叫刘欣的人太多了，几乎可以和小名相提并论，所以就没什么必要想个别名了。刘欣大妻子几岁？2014年的时候，妻子34而刘欣38或者39了吧，一听小40的女人了，但是千万不要被年龄迷惑，这个刘欣天生一副好身体，1米69的身高，地罩杯的丰乳，还有两条细长的大长腿。如果说我妻子是典型的北京小妞，那么刘欣就是北京女人里少有的大妞类型，皮肤身材样样没得挑，性感风骚，保养极好，好到什么程度呢？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有一次刘欣和我们夫妻一起去巴厘岛玩，当地的地陪一个不到30的小伙子，自打见了刘欣，就几乎成了我们三个的专职导游，全程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个小伙子的身影，最后旅行结束，非要刘欣嫁给他。虽然这是个特例，但是也能说明刘欣对男人的吸引力了，而且这个闺蜜也是个淫荡坯子，6天5晚的行程，天天在我们夫妻房间里聊到10点多钟就走，却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钻到导游的房里玩去了，至于玩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弄得我每天先看着刘欣穿着睡衣挺着大奶坐在沙发上露着大腿和我妻子聊天，想着一会这具美肉就要去被那个导游蹂躏，鸡巴总是硬硬的，等刘欣一走，妻子就会抓着我挺立的鸡巴使劲的挤兑我，说我对闺蜜有想法，要不要她介绍闺蜜给我操之类的，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俩大战一场。妻子说归说，但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她做的是最好的，我和她闺蜜之间连电话都没有，微信也没有，只有 QQ 一个联系方式，还不时地提点我不许和闺蜜过多接触，当然我也没想真的和她闺蜜怎么样，不然怎么防备也是挡不住的。这么一个性感大美女似乎让我说的完美无瑕了，其实她也有严重的不足，就是那张脸。对于闺蜜的身材来讲，作为大妞，大胸，丰臀，纤腰，长腿，没得挑了，和日本一个 AV 女叫做小早川莲子的如出一辙。但是那张脸可以用丑来形容了，牙齿眼睛都不是很好看，组合在一起也没有负负为正，仍然是一张负分的脸。但是刘欣靠着超强的身材和风骚的气质，仍旧赢得了众多男人的青睐。他还有一点，反正是让我望而却步的一点，就是克夫。刘欣这个岁数肯定是结过婚的，不幸的是他第一任老公结婚一年就死于车祸了，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老公，但是也留给刘欣一套房子和一辆车， 之后，这个魏王人刘歆马上就又结了婚，对方是一个60多的事业有成的老头。姑且不提刘歆的目的性，只结婚一个月，那个老头就死了，晚上睡觉心梗，直接就没醒过来。刘歆大概也是看透了吧，之后没有再结婚，两任老公给他留下了不少的财富，至少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而且这样一个小富婆，情人自然不断，性生活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刘歆经常和我妻子聊性话题，还介绍他觉得鸟大火好的炮友给妻子认识。在他看来，妻子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也一直扮演着要带坏妻子的角色，认为妻子不懂得享受，只知道和我过日子。妻子自然把这些话转给我听了。我对刘歆介绍性友给妻子倒是看得很开，男人之间不是也有介绍个炮友的事情吗？男女都一样。妻子自然没有接触过那些男人，只是偶尔被刘歆挤兑的时候争辩两句，却也不好说出她其实是个玩得很开的女人，这些要是让刘歆知道，后果也不好说。说了这么多这个闺蜜，就是让大家有个印象，之后还有刘歆的事，想起来就先介绍一下吧。回到当时，我也不能和刘歆说我妻子正在被操没空理你啊，只好和刘歆说我妻子在她妈妈那里，可能没听见吧，问她有没有急事，刘歆说没有，于是我让她迷再联系妻子。结果还是出了问题，就是妻子当晚和刘歆回了电话，说和朋友出去吃饭了没听见。这下好了，刘歆认定妻子骗了我和别的男人偷情，更加热衷于和妻子谈论男人的话题了，毕竟感觉他俩一路了吗？妻子只好咬定没有情人。无聊的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再次响起，我以为是妻子的信息，结果却是灰狼发来的微信小视频，是在车上，妻子正在给灰狼口交。背景里除了嗡嗡的开车噪音，就是妻子吞吐鸡巴的咕滋咕滋的响声。妻子的秀发别在耳朵后面，眼睛那里戴了一个很小巧的面具，黑色的，挡住了上半张脸，也看不清材质，似乎是皮的。妻子脸上无斑无痣，这样话倒是看不出真人来，而且是侧脸，只看到一根暴涨的阴茎不停地进出妻子的小嘴，最后还有两下大幅度的吞吐，几乎吐出整根鸡巴，龟头都看到了一半，然后再次含进嘴里。我操！我的鸡巴立刻就硬了起来，妻子还说车上没的想象，这分明就是副驾的妻子伏在开车的灰狼胯部给他口交嘛。而且妻子从来不拍摄视频，尤其是和叶哥之后谈视频如谈虎啊，这次却让灰狼拍了一个小视频，虽然戴了面具吧，也能感到妻子对灰狼的顺从和臣服。我马上发了一句，看着真爽，还在开车啊，马上得到了灰狼的一句语音，哈哈，不止看着爽啊，你老婆吸得我真舒服，这么开车怎么也不累啊，我们俩刚吃完饭，先带瑶瑶去逛逛，然后回宾馆。哦，原来已经吃完饭了，我看了眼，7点不到，俩人吃饭还挺快的，灰狼吃饭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放过妻子吧。紧接着我就又收到了一段小视频，是妻子舔弄灰狼肉棒的情景，还是妻子侧面的脸，这回没有含在嘴里，而是灰狼的肉棒一柱擎天地立在妻子面前，妻子伸出小香舌不断地从下往上舔着，然后在龟头上打转。紧接着又发来一段语音，我点开确实妻子的声音，老公，我要看看你自己撸射，发过来。操，一看就是灰狼想到的点子，要我自己在家。看着妻子给别人口交的画面，自己手淫到射精。妻子的话断断续续，显然是一边口交一边和我说的。说句实话，就算灰狼不这么玩，我也要自己撸一发了，呵呵，正好。我拿来润滑油，反复看着妻子舔吸灰狼鸡巴的视频，开始手淫。还没有撸射，灰狼就又发了语音，一开始是一阵妻子的呻吟声音，然后就是灰狼的解说，瑶瑶拿着我的手指插进自己的阴道里了，她爱死我的手指了，哈哈，都是水啊。妻子还真是说过，自打被灰狼用手指抠挖到喷水，每每想到灰狼的手指都有种冲动。 妻子和花脸玩开了以后，基本是花脸要怎么玩，妻子全盘接受，而和灰狼，妻子表现得更加主动去寻求快感，这应该是妻子和之前的一个最大不同吧。今天妻子穿的一条筒子裙，虽然不低胸，也不紧身，但是从肩膀直直的很宽松的垂到大腿根部，很短，会把妻子的双腿衬托得非常修长，而且这件衣服要是想做爱也是极为方便的，稍微掀起来就能看到小小的内裤了。所以现在肯定是妻子分开腿，自己掀着裙子扒开内裤，然后拉着灰狼的手，把手指插入到自己流满饮水的阴道里。画面感太强，我有了想射精的冲动。这个时候又一阵语音传来，里面是妻子的声音，待会我们就到湘江北路的那个奥莱了。哦，我的小裤裤湿透了。嗯，一会啊，干爹让我脱掉小裤裤，真空去逛街。嗯。我操，妻子竟然还用他那悦耳的吟声挑逗我，妻子裙子短，要是真空的话，只怕稍微弯腰就可以看到屁股缝了。我连忙调整到小视频，想着一会妻子真空逛街，搂着灰狼的手臂，逼里慢慢的留下饮水的骚样，飞速撸着我的鸡巴，没几下就精门大开，一股精液喷了出去。我松开按键，一段我射精的视频就发了过去。射完精倒是有脑子去想想妻子小视频的事情了，看过我文章的人都知道，由于叶哥的偷拍事件，妻子对拍摄视频一直就是极其抵触的态度，玩了这么久一直就是要死不拍视频的，没想到到了灰狼这里打破了这个规矩。其实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拍摄视频我也是能接受的，戴上面具什么的，不在特点明显的环境里，就算视频流出也应该不会被认出来吧。所以妻子一直坚持不能拍，然我也觉得有些遗憾，一直想说服他这一点来着。不过现在被灰狼突破了这一点，我倒是有些吃醋，妻子那么听灰狼的话，那么顺从，这次只是一个小视频，没准下次就是一段录像，下下次就是专业摄影机记录连续几个小时的淫乱调教了。我在想，我应该在这件事上提醒一下妻子吗？如果说的后果严重点，妻子应该会再次表明不拍视频的立场。可是以后能看妻子的片子，这种诱惑力又太强，想想自己坐在电脑前，放着妻子主演的毛片，那要撸多少次啊？哎，虽然有些吃醋，有些担心，我还是被自己的淫妻欲望击败，最终决定拍视频这个事情，我还是不阻止，不促进，就任其发展去吧。妻子那边良久没有动静，大概20分钟后才收到灰狼的语音，我正搂着你老婆逛街呢，瑶瑶搂得我很紧，但是不热，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瑶瑶的内裤和内衣都扔在车上了，现在全身上下只有一件短裙和高跟鞋，哈哈哈，多清凉啊。马上又发来一段妻子的声音，老公你都完事了，别惦记我们啦，好好休息，嘻嘻。这个妻子竭尽配合灰狼对我羞辱。这局完了，竟然就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我想应该是两个人玩得嗨了，顾不上我了吧。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忍不住给妻子发了一条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也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复。直到凌晨1点，我才收到了妻子的回复，也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老公你快点睡吧，不用等我，明早他送我去上班，太晚了，我不回去了。哦，竟然不回家了，看来这次灰狼一个人也把妻子操得可以啊，竟然到了凌晨才完事，待会一定是抱着光溜溜的妻子睡大觉吧。我给妻子发微信，问妻子累不累，明天上班别晚了。妻子回复我说，当然累了，知道我肯定会等着他，所以和我说一声，没想到一直折腾到这么晚就不回去了，明天见。折腾呵呵，这次用得好，真是被灰狼折腾了一晚上啊。妻子不在家过夜的情况并不多见，突然觉得有些失落，好在困得很，没多久就睡着了。第二天，妻子准时到了单位，这回却是大曹给妻子送过去的。妻子一上午比较忙，简单报了个平安就没有再说话，倒是大曹应该是送完我妻子之后和我在微信上聊了一阵。 大曹是个喜怒浮于表面的人，这么主动的和我聊，无非就是大肆的炫耀了一番他是怎么玩弄我妻子的。大曹说，不仅仅一路上让妻子口交，到单位的时候有些早，大曹二话不说用防晒膜挡住前风挡，然后拉着妻子去了后面。大曹开的是一辆商务舱，后面的地方比较大。想想妻子肯定还是昨天那件裙子，那个连身的虽然算不上齐逼，却也好不了多少的小短裙。内裤和内衣不知道穿了没有，但是单单这身衣服简直就是为色狼准备的，只要想奸淫他，衣服基本阻隔不了什么。自然妻子逃不过大曹的奸淫，在车里被大曹按在后座上，掀起裙摆，从后面趴到妻子后背上，把那条早已熟悉的鸡巴从后面插了进去。这个姿势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吧，呵呵。大曹说没几下妻子就高潮了，还说我妻子这个姿势真是销魂，他只需要把鸡巴插入，然后就是妻子自己蠕动屁股夹吸他的阴茎，直到妻子高潮。然后大曹让妻子伏在车门上，一条腿跪在后座上，另一条腿站在地上，大曹从后面插了进去。大曹说只把裙子掀起到腰间，让妻子整个大屁股露着，这样看着更刺激。然后大曹就扶着这个大屁股一下下的抽插着妻子的阴道。大曹说车模是那种从里面看外面清楚，从外面看里面看不见的那种。妻子伏在车门上，对一个个同事从大门进到公司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大曹就让妻子一个个说出进去的同事的名字，妻子也就老老实实的一个个的说。后来和妻子聊这个，妻子说看着熟悉的人却被大曹从后面插着，那种感觉还是特别的奇特的。我想大曹也是要找这种感觉吧。大曹说还问妻子舒不舒服，这样刺激不刺激，做爱的时候看着熟悉的人从身边走过的这种感觉。最后妻子还在这个姿势下高潮了，大曹非常得意，和我说这个玩法是临时想出来的，看来对我妻子很管用啊。高潮的时候分泌了好多的饮水，大曹说弄得他裤子上一片湿，妻子最后自己捂着嘴嗯的高潮着。然后大曹再次把鸡巴放在妻子的小嘴里，让妻子口交，直到大曹射精为止。大曹嘿嘿的笑着对我说，这次我妻子不能内射，只好射嘴里了，遗憾遗憾。得，现在妻子被他们内射似乎成为标配了。其实大曹还有一点不知道，就是那天早上在车里操着妻子让他报出人名的时候，妻子还发现了小德的身影。那天一早小德过去办事，我连忙问妻子是不是看到自己的情人了，自己却还被别人操着就来了高潮。妻子扭捏地承认了，说就是看到小德的时候突然就来了高潮的感觉。哈哈，这个骚婊子，虽然妻子之前也开始在别的姿势下高潮，但是并不常见，这次接连被大曹用两个姿势干出高潮，那肯定是有了小德这个刺激啊。我问大曹妻子是不是喝了他的精液，大曹说那肯定是喝了，只是喝之前还把精液都聚在舌头上伸出来让他看，然后收回舌头一闭眼咕噜一口咽了下去。大曹说他并没有要求妻子这么做，妻子都是习惯性的做出这样下贱的表现的。那么这就说明妻子已经适应了这些小动作，习惯了用这样更下贱的表现来让男人更加兴奋和满意。我和大曹都是这么认为的。最后是妻子要求把车开离单位门口，开到离单位远些的地方下的车，这样会省去一些麻烦。大曹还告诉我，我妻子没有穿内裤，内裤应该是被灰狼留在了宾馆，特地要求妻子今天上班保持真空的状态。哈哈，我当时就想，妻子的小逼逼昨晚被操了一晚，今天一大早又被插来插去好一阵，还高潮两次，这样真空上班，里外都满是饮水的小骚逼会不会被屋子里的空调吹得凉飕飕的。大曹嘚嘚了一早上才消停，虽然说的我也很兴奋，但是我更关注的还是妻子和灰狼的那一晚。大概中午的时候，我给灰狼发了微信，问他昨晚玩得如何。 和我妻子都怎么玩的？自然招来灰狼一阵大笑，问我是不是在问他玩我老婆玩得如何。当然啦，如果不是玩我妻子，我还真懒得问啊。灰狼说，就是让妻子适应和他在一起伺候他的感觉，很多都是小细节的加深，没有什么特别的玩法，毕竟两个人从认识到现在接触时间并不长，多接触接触而已。灰狼说的波澜不惊的，但是之后还是和我说了几个让我觉得挺刺激的环节，比如和妻子在奥莱逛的时候，灰狼说全身上下只有一件直筒短裙和高跟鞋的真空，妻子一直紧紧地搂着他的胳膊，外人看起来应该就是一对热恋的情人吧，而灰狼却时不时地犯坏，搂着妻子腰部的手诚心往上蹭，这样就把妻子的裙子斜着提起了一些。妻子的裙子本来比齐逼这个概念要长些，但是被灰狼这么一弄，就要比齐逼还短了。灰狼说，你老婆右边的骚屁股至少露出了半个。而妻子往往是过一阵才发现，急忙拽了拽裙子下摆，把屁股再度遮上。但是灰狼会再次慢慢的用搂着妻子小蛮腰的手往上蹭，再度让妻子的屁股露出来。灰狼肯定地告诉我，你老婆暴露的屁股蛋子肯定被人看到了，有几个好跟在后面看了好久。也难怪啊，我在路上要是看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也会多看两眼，而妻子是露了半个屁股，属于走光的层面了，路过的男人要是发现了，不看白不看啊，真不知道便宜了哪些人。灰狼说，这么弄了好几次，妻子每次都是过一阵才会意识到。但是灰狼确定地说，后来几次他做得很明显，妻子肯定知道自己的屁股又被暴露出来了，但是都没有马上制止，而是走到比较明亮的地方，有点担心被看得太清楚，才扭捏地拉下裙摆。灰狼说，我妻子是能从暴露中体会到刺激的，也敢于暴露，这点要好好开发开发，所以当时就对妻子说，不要拉下裙子了，好好体会一下被别人视奸的感觉吧。我连忙问我妻子同意了没有。灰狼说，你老婆只是小声说了句不要不好，却没有再次下拉裙摆。哈哈，妻子这个小闷骚，之前玩过几次装入跳蛋逛街，她就被刺激的饮水横流的，这次直接露出没穿内裤的屁股蛋，接受的也很快啊。灰狼接着说，你老婆搀着我的胳膊很紧，应该挺紧张的，毕竟第一次这么玩啊，已经说开了，我就直接用手揪着你老婆腰上的裙子往上拉，我还看了一下，右边的屁股蛋基本都露出来了，晚上奥莱的灯光也不错，肯定有不少人看到了你老婆的屁股蛋子。尽管只是微信，说的也不很详细，但是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妻子对和灰狼一对一约会的顺从，还有灰狼透露出来的得意，那意思你的妻子我却怎么玩弄都可以。再后来就是回到宾馆操弄了，全程都是灰狼和妻子两个人，大曹他们都没有加入，不过灰狼说还是让妻子喷水了。我想象了一下，妻子仰躺在沙发上分着腿，被灰狼的金手指飞速地抠挖着，直到喷出银液。灰狼这回只射精了一次，还是内射，这次用上了灰狼和我说的那种液体避孕药。灰狼还真是从来都不带套啊。灰狼说，我妻子伺候他一晚上，包括上厕所都是我妻子给他扶着鸡巴尿的，哈哈，说的我真想看看妻子的贱样。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两个人才准备睡觉。这倒也对得上，妻子给我回短信的时候就是凌晨一点多，估计是洗澡完抽空给我回的吧。当天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回来了妻子，进屋就把他按到了床上，妻子咯咯娇笑着骂我是个绿王八，竟然兴奋成这样。自然免不了干一次我妻子这个骚货了，我连连说他是个烂货，让别人当性奴的烂货。妻子却也承认，还说都是我让的，他烂我更烂。这次做爱我根本没有坚持多久，几乎插入动了两下就射精了，连忙拔出来，都没来得及射妻子嘴里，直接就喷到了床上。妻子呵笑着抚摸着我还没有软掉的鸡巴，说真是个小王八，怎么刺激成这样，我不就陪了人家一晚吗，看给你憋的，还不是你太淫荡了，你那个肉洞洞被两个人用完 才轮到我用，想着就刺激。妻子坏笑着说，不对，不是两个，是三个。
哎呦，难道还有文华？
莫等我问，妻子开口说，今天小德不是来了吗？
哈哈，是小德啊，我心想，早上才让大曹操玩，
这回小德也体会了一把玩被人操剩下的贱货的感觉了。
哈哈，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妻子说，小德过来办事，不到中午的时候就完事了。现在妻子已经和小德不在一个工作地点了，我也忘了写了没写，这里再和大家做个说明。然后非要和妻子见面，妻子自然也知道小德要做什么，带小德去了放办公耗材的库房，妻子负责这一块，所以有库房的钥匙。不说也知道妻子在库房里和小德做了什么。妻子说，小德还问为什么没穿内裤，都赖灰狼。我心里好笑，问妻子是怎么回答的，妻子扭捏地说，还能说什么啊，我就说是为了见他，刚才给脱了，省得弄脏了呗。这个妻子，这个谎话说的还挺完美，那小德肯定也听得非常受用啊。我问妻子，然后呢？妻子一边撸着我的鸡巴，一边说，然后？
然后和你最最看不起的小德做爱啊，让他站着从后面插我，插得好深。
妻子说的，我刚刚射精的鸡巴又有了反应，妻子也发现了，对我说，老公，你一个中年男人，不比年轻人了，你还要玩几次啊？小心伤身哦。妻子这么说，却适时地用手抓住我的鸡巴，慢慢地撸着，不一会就变得坚硬无比了。毕竟妻子说的情况对我来说太过刺激，小德和妻子也有日子没见了，一见面还发现妻子早就脱掉了内裤等着让他操，小德会觉得我妻子是多么多么的骚，多么多么的需要他的肉棒来操弄啊。一个女人的身体这么想念着自己的肉棒，小德也应该很满足吧。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想成这样，我同时也觉得刺激异常。妻子接着说，小德就是从后面插入，然后抽插了很长时间，妻子有时候扭过头向小德索吻，俩人一边亲一边操，小德只是扶着妻子的腰部还有胯部不停地抽插，累了就慢，休息一会就加速，操了很长时间，似乎是要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空档都补回来一样，连姿势都没换，就这么插到射精。我当然再次插进了妻子阴道，挺着妻子讲述和小德还有灰狼的一些淫技，享受着妻子这具淫荡的肉体带来的欢愉。妻子转述的这一天程度和灰狼和我说的有些差距，倒也是情有可原，从妻子嘴里说的肯定不如灰狼说出来的刺激。而且我也能感觉到妻子顾及我的感受，生怕我觉得他和灰狼太好了。在这之后没多久，灰狼在临离开北京的时候又单独找了一次我妻子，仍然是他们俩一对一的度过了一个夜晚，当然也有一些刺激我的小视频，而且比上次更加大胆了一些，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灰狼回黑龙江了，而且正式邀请我们夫妻去黑龙江玩玩，我和妻子之前也都分别听灰狼说过这事了，所以都没什么意见。时间定在了8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妻子放暑假，我也好提前准备一下，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好一起无忧无虑地去玩一番。